五架美国 B-21 隐形飞机投产，影响全球格局。傅政华落马前曾经被中共公安部点名，戴奇礼拜一将公布对华贸易政策。中共挑衅不断，两日出动58架军机侵扰台湾。因应美中科技竞争，日本新首相将撤经济安保职位。社交网站灵英协助中共审查，屏蔽外国记者页面。欧洲维吾尔人巴黎游行抗议中共暴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政府已经将5架名为 B-21 突袭者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预计在2022年中期进行测试飞行。由于新设施具备强大的远程打击力，这一技术革新可能会导致全球策略格局的洗牌。美国之音10月2号报道，目前5架测试用 B-21 飞机正在加州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神秘的 B-21 可以24小时内往返全球，具有核打击或执行定点袭击任务的能力。业界认为，为应对中共威胁，美国正将关注的重点转移至亚太地区。新的 B-21 隐形飞机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厚王评论说，轰炸机可以部署长程反舰导弹制约海面设施，这个意味着新的 B-21 对中共海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是美国空军这几年决定重建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他说，长程轰炸机中途可能只需一两次空中加油，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直飞亚太，并有更大的载弹量，所以美方致力于开发 B-21 翼这一类的新设施。美国政府没有透露 B-21 的具体参数和战术指标，但有军事频道认为 B-21 的载弹量可达30吨，航程会超过14000公里。B-21 仲可以在载人飞行与无人机模式之间切换。在美国政府2022财年的预算中，有29亿8000万美元拨款用于支持 B-21 的开发和生产。在之前的2021年预算中， B-21 的计划已经获得了28亿4000万美元的资金。按照美方现行计划，现存的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在2040年退役，退役前希望能够有100架 B-21 投产服役，而 B-52 轰炸机就将继续投役到2050年。10月2号，中共政法系高官傅政华被当局宣布调查。在此之前，傅政华就已经出现落马的迹象。傅政华曾经在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曾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等。财经杂志报道，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披露，10月1号公安部召开有关孙力军案的会议时，曾经点名提到傅政华。9月30号，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并被立案调查，他的双开通报措辞罕见，指他散布政治谣言，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大搞团团伙伙，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等。10月1号，中共公安部在会议中又称，孙力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傅政华是中共19大以来继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孙力军之后落马的第三个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警府，三府在公安部共事多年。傅政华一直被外界视为江派成员，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在中共18大前后，傅政华要出事的消息流传甚广， 但在集王反腐打击周永康等人时，傅政华被传倒戈，靠向习近平。此前在中国发生的多宗引发国际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中，都有傅政华的主导或参与。根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通报显示，傅政华作为北京公安局长，是北京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被多次通告追查。傅政华落马后，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热议。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表示，傅政华在任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期间，曾经参与709大抓捕事件，多位律师受到酷刑及判刑。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号将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华尔街日报》礼拜六刊文话，戴奇下个礼拜一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的讲话，可能会是他对中国战略最详细的评估。CNBC 报道引用知情者的言论话，戴奇会宣布北京没有履行采购协议的问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即将在今年年底到期。业界高度关注美中贸易政策的未来走向。美国商业团体一直在敦促拜登政府确认白宫是否计划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后续行动与北京展开谈判，以及是否将继续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自今年3月上任以来，戴奇基本上回避回答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贸易问题。 Political 网站9月30号刊出对戴奇的专访，他透露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接近完成对川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审查，并准备在美中贸易关系上制定新方针。戴奇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在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的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因为北京未能履行川普时期达成的贸易协定规定的义务。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美贸易谈判代表每六个月会面一次，双方只在戴奇5月就任贸易代表后进行了一次介绍性的通话。戴奇拒绝评论他和中方贸易代表、中共副总理刘鹤是否有近期会面的计划。在被问到301条款关税时，戴奇说，301关税是创造有效政策的工具，是我们在全力捍卫美国经济、美国工人、美国企业和我们农民的利益方面可以借鉴和利用的东西。过去政府使用301条款对中国、欧盟等入口商品加征关税。10月2号，中共两架军机多次入侵台湾附近海域。在前一日的1号，中共出动了38架飞机绕台，打破了单日最高纪录。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讲法，10月1号白天有25架共军飞机实施挑衅，晚间就有13架飞机出现在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继续以无线电警告作出回应，并以部署防空导弹系统来监视活动。10月2号，台湾政府严厉谴责中共的行径。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礼拜六上午谴责说，中共政府正在肆意进行军事侵略，破坏地区和平。此前无奈，中国多地拉闸限电，民生受到严重影响。有评论称，中共军方新的动向显示，与解决民生问题相比，中共对台湾施压更加积极。在过去一年里，中共加大了在经济、政治与军事领域对台湾施压。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指出，中共空军在2021年前9个月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进行了500多次入侵，而过去一年就超过300次。一个礼拜前，大约24架中共飞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此前台湾宣布要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在10月4号成为新任首相后，将在14号解散众议院， 并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职位。据共同社2号报道，安田文雄决定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职位，这个是应对美中对立等国际秩序变化的措施。他还将考虑任命负责该事务的首相助理。经济安保是指保护国家和国民免受威胁的安全保障中的经济侧面。随着美中科技竞争加剧，经济安保政策受到重视。日本政府正在着手研究中长期战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安田目前正协调出席10月30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个集团领袖会议，届时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领袖会谈。有关新内阁人士方面的消息，每日新闻礼拜六报道称，安田文雄将让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流在他的新内阁入面。内阁官房长官由59岁的前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接任，68岁的自民党前总务会长铃木俊一接任财务大臣。这个礼拜，多名进行中共议题报道的记者表示，社交网站灵英正在协助中共进行审查。由于他们曾经发布和新疆、西藏有关的言论，灵英在中国大陆屏蔽了和他们有关的网页。为德国之声工作的美籍记者陈嘉允表示，他们收到了灵英通知，被告知因为他们的网站含有违禁内容，导致页面不会在中国显示。陈嘉允说，这个可能是因为他在资历中谈论发布关于维吾尔人的报道，以及谈论民主的文章。美国 Exos 网站的记者贝舒永亦指出，他的中文灵英页面亦被封锁。贝舒永曾经参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电文的项目，该组织曾经发布中共机密文件，揭露新疆集中营的运营模式。对此，美国不会的CEO 诺塞尔谴责说，作为一间美国科技公司，灵英正按照北京政府的要求审查用户，除此之外，这种行为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今年3月，有媒体指出，灵英因页面包含敏感内容，曾经受到中共网信办的批评，并要求自我审查，并对北京政府提交报告。之后，灵英对中国新用户的注册暂停了30日。曾经抨击过中共的瑞典记者有野亦表示，他6月份就收到了灵英的邮件，通知他的资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有野此前评论说，其他企业应该能够从灵英的例子中理解到，一旦同意配合中共的信息审查，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中共的审查要求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来自欧洲各地的维吾尔族人10月2号汇聚巴黎，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关闭新疆在教育营，停止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活动。组织这一次巴黎大游行活动的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丽努尔女士表示，之所以选择巴黎，是期待法国国民议会能够尽快审议有关制止维吾尔种族被迫害的议案。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的议会通过有关制止维吾尔族被种族灭绝的议案，例如比利时、英国、荷兰和立陶宛。牵头举办游行的还包括海外捍卫西藏组织、蒙古运动的组织，以及一些捍卫香港以及台湾的组织。另外，劳工权利组织还在巴黎两家的沙拿商店前举行行动，谴责对维吾尔族人强迫劳动产品的剥削。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在示威活动中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他的欧洲伙伴一起捍卫维吾尔族人。他敦促欧盟在他的境内禁止奴役维吾尔族人所产生的产品，并制裁相关责任人。对于中共在新疆侵害人权的行为，有关专家曾经指出，近几年中共在多个在教育营拘禁了上百万居民，这类营地近似于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和劳教所。 針對維吾爾族人的洗腦和抽血，亦都對法輪功學員大範圍使用過。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下次再會。